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说同修之间借钱的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30日。同修之间所结下的圣缘，并不是常人中间那种哥俩好姐俩好的所谓亲如兄弟姐妹的浓浓人情所能相比的。相反，师父是要叫我们放下人情的，是在人情中享受温暖的友情呢，还是要修炼回家？这个用法一对照就会知道。修炼中我常看到一种现象，就是同修之间在法上的相互提醒，一旦刺激到修炼人那颗顽固不肯面对和改变的人心、人念、人情时，假我一定会蹦出来干扰修炼人的正念、真念，就会被旧势力利用来在大法弟子中间搞间隔，影响整体提高及救人力度。同修之间做得好的，我们要相互借鉴、鼓励、支持，做得不好的地方不能相互掩盖，为了所谓的面子和怕得罪人的保护自己的人心而不直接点出来，那是对同修的极度不负责任。师父让我们在一起，就是要借我们的口互相提醒、互相帮助，什么事都一概往外推、一概拒绝，甚至对帮助自己的同修心生怨恨，总认为自己就是一朵花，哪儿哪儿都好，那怎么修呢？如何提高呢？我们就是要在矛盾面前无条件找自己，尽快去自己身上的肮脏执着，达到法对我们的标准，才能跟师父回家呀。由于不修人情这一块，在我们本地出现的修炼人之间相互借钱而导致的修炼中的损失很大，被邪恶频频骚扰、被绑架、抄家等等，我们本地很多同修至今在这一块上还没认识上来。为了家庭的个人私事，如买房、小孩结婚、小孩在外欠巨额债务等等，我们本地同修之间相互借钱的事儿，几年来一直存在着，甚至愈演愈烈。最近听说有一个老年同修的不修炼的孩子陷入金融危机，该同修在同修之间也是四处借债。同修啊，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所拥有的身外财力都属于大法资源，真正精进的大法弟子都是处理好自己必要的正常生活以外，有的大法弟子的个人生活甚至是相当简单的。这一点师父在早年传法和后期的海外生活中都身先士卒，为我们做出了示范，基本上就是将资金投入讲真相救人上去了。而一些同修却为了个人私事，有的甚至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有了小房子想换大房子，有的为了给自己的孩子办个讲排场的所谓体面婚礼，有的执着儿女情，为孩子所欠的债务牵肠挂肚等等不一而足，从而理直气壮地向多位同修借钱，占用着这些大法的资源为个人所用，一点都不觉醒。同修啊，您问问自己，这真的在法上吗？关于同修之间不在法上的互相借钱导致的惨痛教训，明慧网上早年就有不少这类的交流文章，为什么不放下人心，谦卑地借鉴参考，少走弯路呢？首先，正常过日子的家庭，当家庭出现了经济紧张的局面时，作为不修炼的成年的常人都会知道警醒，自己的资金链条在哪方面出现了问题，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该节约的节约，该缩紧开支的要缩紧， 浪费型的开支要杜绝等等。合理规划，尽己所能，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大的事，将事情控制在自己的可控范围之内。哪里还需要为世间的俗事用心到要伸手向外借钱的地步呢？那作为在大法中修炼了很长时间的修炼人，那更是要找自己的原因了，是自己的什么心导致自己家庭出现了这种事情。自己长期放纵了自己的什么心，贪心、利益心，对晚辈子女的情死抱着不放，对子女的啃老一概迁就和纵容，自己的心不正，多年来家庭环境没正过来，最后遇到问题随便开口向多位同修借钱，那可是借的是神的钱，欠的是神的债啊。这样给自己的子女及自身带来的是什么啊？想过吗？给自己的修炼人为造成障碍，让子女造业，这样家庭环境更不易正，形成恶性循环，你说怎么修啊？根子在修炼人自己这儿，舍不得拔啊，怎么办？这样的学员一般都是频频被邪恶骚扰的对象，一被骚扰就开始慌张了，而且把自己被骚扰的原因归结到别的同修身上，向外找，从不从根子上找找自己的原因。面子心极强，对看出问题结症的同修善意给自己提出的意见不接受，且心生怨恨。同修啊，师父看着着急呀。修炼到最后，现在每一步都不能踏空，严肃严谨对待修炼的大法弟子们都是对于修自身要求严格，如履薄冰，在外救人及与同修的配合上都是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因为师父为我们多年来的巨大付出，我们的修炼一定不要失败。请同修们都用好向内找的法宝，珍惜抓住仅有的一次机缘吧。言语直白，不符合法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引领我走正回归路，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4日。1998年，多病的母亲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因陪同她也走入了大法。1999年7月20日，邪党开始打压时，我学法不深，加之没有集体学法的环境，时常混同于常人，但真善忍的美好已根植于心，在师父的点化同修的帮助下，认识到了修炼机缘的宝贵。一、走出磨难。我的情很重，先是父亲离世给我带来的痛苦，多年才淡化，之后母亲又突然离世，我现在深深的痛悔中不能自拔，每日浑浑噩噩，白天强自镇定，晚上暗自悲伤，叠着祭祀用的祭品至深夜，走在街上，喧嚣声似离我好远，那明媚的阳光，林立的高楼，花草植被，都被我觉得不真实，恍惚间如置身梦境。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心脏绞痛，不能快走，不敢用力，深呼吸心脏都痛。医生说是先期冠心病，需要终身服药。我已不在乎自己的身体，想着走就走了吧，这样走了应该不会影响大发。我如同提线木偶一般，失去了自我。几位熟悉的同修知道我的状况很着急，经常来我家给我发正念，陪着我学法。 同修还把师父的相关讲法摘录给我，叫我多看多学。一天我做了个梦，梦境中我木然站着，头上身上挂着好多蜘蛛网一样的东西，上面布满了虫子，两位同修在忙着给我摘除。有个同修告诉我，他在梦中看到我是个仙女的形象，在半山腰中打坐，给我增强信心。他看我不能保证练功，那段时间他每早都来陪我一起晨练。我也记起师父的多次点化。几年前的元旦，似醒非醒中，我清晰地听到了师父慈悲威严的声音，大意是，你的根基还是不错的，可惜浪费太多的时间了，能不能来得及？快修吧。随着师父声音醒来的我，向师父保证会好好修炼，可如今呢？师父说，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呐。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我自己的不识修，让师父操了多少的心啊！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和同修们无私的付出，我开始控制自己的主意识，不被情绪左右，多学法，可很难静下来，学法不入心。师父的法讲得明明白白，可我就是被障碍着，发正念也难有明显效果。我一遍遍告诉自己，即便学法时又伤心又溜号了，那也学进去了一点，学一点是一点，多看一点多得一点，就是多学法。就这样一点点的慢慢的看，学进去的法越来越多了，再有干扰，认识到这是魔的迫害，也终于认清了执着父母情的是那个假我，不再去承认它，并长时间发正念清除。法的力量解体了邪恶，我找回了自己，终于走过了那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难关。学法实修后，不知不觉中心脏不疼了，沐浴在佛光中，恢复到修炼人应有的状态。给同修送资料、抬历、挂历时，背着重重的大包爬上高高的楼层，到了目的地，同修说，背包好重啊，辛苦啦，可我觉得很轻松就背上来了，说是师父在加持，我们都笑了。二，实修大法提高心性。我从小比较争强好胜，凡事力求完美，是在一片赞扬声中长大的，不知不觉中我喜欢听好听的，听不得别人说个不字，工作中更是如此，把名誉看得很重。在得知一位同事背后无中生有的诋毁时，我很生气，工作中我从不攀比他，主动承担绝大部分的工作，可他却颠倒黑白，毁人声誉，我心中放不下，想着怎么对付他，学法练功都在往外翻腾。同修与我交流，讲了师父施与德的法理，我愤愤不平，说曾经遇到过一例相似的事，怎么今天又躺枪了？同修说，那是因为你没修出来，你有这颗心，才有这样的事，要不就是你前世欠下的。我认识到，之前我学法和修炼脱节了，学着法，看着师父讲得很清楚，可遇到事情却不会用法理来衡量。师父告诉我们，遇事向内找，我是个修炼人，可怎么一遇到问题就忘记了呢？我向内找，找到了一直以来喜欢听好话不让人说的心，还有求名的心、显示心、争斗心、怨恨心、不平衡的心、妒忌心等等。我放下了，不抱怨同事了，内心越来越平和。我终于悟到，每天的生活中 每件发生的事情都是在修炼，知道了在一丝一念中找自己，有不好的念头，立即正念清除。通过不断的学法修心，遇事先找自己的不足，凡事多为他人着想，心胸越来越开阔，在法中升华的心性指导着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一次中午去超市购物，回到单位发现一件物品没有结算，去退还也不顺路，想着平时买菜购物卖家多找钱等都会退回，这次去还费时费力，商品价格也不高，要不就算了，等再去时补上就好。但想起法的标准，要做个真正的修炼人，当天下班时我绕道去退还了。一天，一个做生意的朋友临时去办事，揣着现金不方便，将10000元钱放在我这儿，说过几天来拿，结果我俩把这件事都忘记了。又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我无意中发现了这笔钱，记起此事，赶紧联系他。他很触动，说他的账都对上了，没记得有这笔钱，早忘了，说你不给我，我也不知道，由衷的称赞，说现在难找我这样的人。我说，修炼法轮大法，师父让我们做好人，修大法的人都会这么做的，我这不算什么，我们同修他们做的感人的事情太多了。后来有一些账务处理让我帮忙，他说这些转款我自己的姊妹都不一定信得过，他了解到大法的美好，后来在正实法的项目中经常帮助我们出车出力。三，做好资料，修去人心。我成立了家庭资料点，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做资料。刚开始的时候故障频出，打印机不是堵头了就是管线进气了，试着排除，又是弄得桌上墙上都是墨水，很着急，总需要找技术同修解决。刚开始使用小打印机，不能自动双面打印，需要手动翻面，打印背面时偶尔带过一张纸，后面的就都会串页报废了。后来我尝试不逐份打印，批量先打印每份的正面和背面，所有的正反面都这样打印完毕后，再一张张的剪出合并装订成一本，不会浪费了，但费时费力，经常为了赶着做资料不做晚饭，随便吃点东西凑合。后期我购置了可以双面打印的大打印机，几台大小打印机同时打印，分工合作。当我守住心性精进实修时，他们工作得欢快顺畅，而当我心性不到位学法练功懈怠时，他们就状况频发，好似在无声的提醒。神奇的事情体现在方方面面，偶尔一些电脑上的问题怎么也解决不了，实在没办法就在心里说，师父啊，怎么办呢？有时无意中我手握着的鼠标滑向了一个选项，点开后试着选择里面的参数，居然就会解决了。类似的情况出现几次后，体验到了大法的玄妙，师父就在我身边啊。这期间我又承担真相币的项目，整理打印了很多的真相币，5元以上的面值还好些，相对整洁，而换回来的大坤1元纸币破损的很多，散发着霉味儿，需要挑选清点，将破损的钱币进行粘贴，根据新旧程度分别处理，虽然脏乱，但小小的纸币打印上或使用印章盖上不同的真相短语，就承载着开启世人的心灵，启迪人心善念的作用，就可以救度有缘人啊。我尽己所能默默地圆融做好。开始做资料时，协调同修给我拿了些钱用于购买打印纸等耗材， 后来在学法小组，小组一同修拿出别处几个同修的捐款，看到捐款我很受触动，那是10元、5元还有1元组成的一沓钱，这是经济很不宽裕的同修们省吃俭用的付出啊。从那以后，我再不要协调人给我拿钱了，虽然我也只是个工薪族，但是师父给予我的已经很多很多，我让自己生活简单些，减少些不必要的花费，自己购买做资料所需的设备耗材。四，学着讲真相，大法福泽家人。久病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发表后，看到中共邪党毁灭人类的本质，更认识到师父慈悲救人的紧迫，但因为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等观念障碍，讲真相一直不能突破。在同修的交流帮助下，我试着从家人、熟悉的同事、朋友讲起，给我的大哥讲得比较详细，讲了法轮功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处受欢迎，唯有中共不让练。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是中共邪党栽赃陷害，但因为刚开始讲真相，我忽视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国内的迫害形势下，师父慈悲于人，让人起化名或小名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就可以。神看人心，几次和大哥讲真相都没有提及这一点。大哥明白了真相，到单位去退党，最终突破了阻碍，办理了正式退党手续。这个举动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正念啊。当告知我后，既为自己没有讲清退党团队的方式而惭愧，更为一个生命堂堂正正的觉醒而欣慰。我把从明慧网站上下载的神传文化、绝处逢生、善恶一念间及歌曲等音频节目拷贝到播放器中，送给了大哥，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诚心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到上天的护佑，因此而得福报，和危难时刻化险为夷的例子比比皆是，让他回去多念九字真言，他欣然接受。后来大哥突发脑干出血，师父慈悲地保护了我的大哥。如此危重的病情，哥哥化险为夷，而且没有后遗症，行动自如。我认识到了实修的重要，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一丝一念中修自己，珍惜时间，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在师父引领的回归路上走正走好，请师父放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终于去掉了对丈夫的怨恨心，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9日。在我修炼中，最让我难以去除的就是对丈夫的怨恨心。我们夫妻现都是70多岁的人了，多年来我一直对丈夫抱有怨恨心。我丈夫是个老实人，善良正直，乐于助人，但他倔强，不会讨好上司，给单位开了一辈子车，工厂倒闭，最后连个退休的也没熬上。就为这没修炼钱，我经常和他吵架，瞧不起他，嫌他没本事，所以多年来我们之间一直处于冷漠状态。修炼后我知道得去掉对丈夫的怨恨心，但是只是表面上不再怨恨，并没有真正的从根上去掉。这种心与物质左右的我非常痛苦，也让我在修炼道路上修得异常艰难。 我非常努力精进地要想彻底地修去这颗心。当一段时间中一些触及心灵的磨难过后，我觉得自己已经修去了对丈夫的怨恨，可是过一些日子，那怨恨的物质又聚拢来了，而我又让自己进入了努力痛苦地修去它的模式，可是那怨恨的根根本就让我动不了它，感觉它总是死死地缠绕着我。前几天因一点小事，心中对丈夫的怨恨无论如何也压不住地往上翻，十年谷子八年糠的在头脑里往上翻，我被这股邪恶的能量折磨着。于是我长时间地针对此心发正念，过去我也经常这样做，好一点但还是很强烈。我在学法小组上和同修交流，我说我要把我对丈夫的怨恨通通从心里去掉，坚决不要这个执着心了。我也求师父加持弟子，清除这些不好的背后操控的生命，消灭掉它。这不好的东西是旧势力安排的假我，我不要，我要师父安排的真我。为了去这颗心，我每天加大力度多学法，就这样我周而复始的痛苦的去着对丈夫的怨恨，直到最近我每天都有和丈夫的心性关要过，我都努力的尽可能的在法上要求自己过好，我也能明显的感受到师父为去我这颗心让我提高上来的周密安排，真的是一环扣一环的。我知道师父急呀，只是弟子悟性太低了，修炼这么多年一直在破除这颗执着心中徘徊不前。经过这次经历过后，我对丈夫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了，对于自己曾经受到的那些不公委屈伤害，感觉就像一股风离我好遥远。我看清了修炼中一切的不幸都是我的业力，是师父将计就计地利用来帮助弟子消业提高心性的。在面对那些人心时，我感觉他根本就够不着我了，反而看着丈夫也顺眼了。在面对丈夫的那些人心执着强烈的挡文化时，我首先第一念就是对照自己找自己，对丈夫生出了同情与关心。虽然离大法要求的大慈大悲还很遥远，但这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向丈夫道歉，说出这些年在和他争吵中总是我声势高强势，我说这些年对不起了，都是我的错，始终怨恨你，对你和孩子之间造成了伤害。我现在是修炼人，这些不好的执着心都不能要，包括对儿媳哥嫂的一切怨恨心全部从心里挖掉，不要他。我以后不管做什么事都要修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抉择，处处想着别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选择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丈夫没有想到我会向他认错，他真诚地对我说，也不全是你的错，好多事我也知道是我不好，我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这让我悟到丈夫是师父安排来让我提高的，人与人之间都是有渊源关系的，可能是我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有欠下的业债要还的，或者是有执着心要去的。虽然我写出来只是寥寥数语，可是因为这颗心的不去，它就影响了我修炼路上要闯的心性关，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世人得救。因为我们的关系不和睦，也影响了亲人们对大法的正面理解。所以在今后的修炼中，一定要努力用真善忍的标准做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我从心底感恩师父为不争气的弟子操碎了心承受的一切，深感今生能做师父的弟子是我最大的幸运。我一定要做好师父教给我们的三件事，走正修炼路，提高心性，为自己天国的众生负责，多救人，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摄像头也是为法来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3日。我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一天我发现一个公共电梯间的内壁上的塑料封盒里贴着一张邪恶污蔑法轮功的宣传单，心里难受极了，想把邪恶宣传单除掉，又怕被摄像头拍到。那几天我努力专心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真正带有使命的大法弟子，他是永远都迫害不了的。师父的法击中了我对摄像头所产生的怕心，我先发正念，彻底清除利用邪恶宣传单毁坏众生的邪恶烂鬼、中共恶灵。我还与电梯内的摄像头沟通，你也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是为法来的，应该配合大法弟子除邪恶救众生，是助师正法的，不是助纣为虐的。再次来到电梯间探查，我心里就只想着怎样才能把邪恶宣传单除掉。令人惊喜的是，我发现封闭很严密的塑料框上面有了一个大拇指大小的缺口，还露出一小点宣传单的边缘。更让我惊讶的是，我出电梯时回头看一眼摄像头，摄像头竟然对我说，他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有的摄像头都是。我万分感慨，生命真的都是为法来的。在师父的看护下，我顺利把那张毒害众生的邪恶宣传单清除了，弟子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网新学员的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入大法修炼的不易》，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日。我是2019年年底开始走入大法修炼的。1998年我的妈妈得法，我当时就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妈妈在修炼很短时间内，之前折磨她长达十年之久的疾病就消失了。从此我们家庭不再时时笼罩在愁苦之中。那个时候我就单纯的觉得大法好，想着可能哪天我也要练。可是不久大法遭邪党打压，同时由于当时的我还非常向往所谓的世间美好的生活，所以就一直都在门外徘徊，只是逢年过节回家的时候，看看妈妈给我打印的一些大法在全球弘传的信息和同修写的修炼交流文章。直到2019年自己主动提出要修大法。一、走入大法修炼的不易。说是开始修炼，其实对于修炼没有什么概念，就更算不上实修。因为我跟父母不在同一城市生活，平时视频也无法在这方面交流，属于独修。 同时我刚刚学大法一个月的时候，疫情爆发，各种风控不断加码，我几乎一年都无法跟妈妈见一次面，所以当时也就是待修不修的状态。刚开始每天也就是睡觉前看半小时的转法轮，一个星期才能练一套完整的功法，每天依旧沉迷于常人的各种追求，自己还觉得已经不错了。即使是这样，慈悲的师父还是让我体察到了法轮旋转的巨大力量。由于当时不懂怎么修，错过了很多机会，很多心性关都没过去，自然也就麻烦不少。有两次在我头脑中出现了想要放弃修炼的念头。记得第二次，在2021年7月份，由于我不会修心，较长一段时间被各种执着困扰，旧势力便借机对我进行迫害，让我出现连续的失眠，每天晚上都害怕，害怕睡不着觉，越害怕越睡不着，脑子里各种事情满满的，一刻也不停，很是折磨人。家人平时都在老家住，很少在我家，但当时慈悲的师父安排妈妈同修住在我家里，我每晚睡不着觉，很难过，他会开导我。有一次我说我不想修炼了，我平时要做的事情太多，没有时间学练大法，给我的压力太大了。妈妈听了后没有勉强我，让我自己决定，说现在觉得不合适，以后再学也行。当时我脱口而出，不行，我不能放弃，我要继续学下去，不然师父就不管我了。妈妈说，我这是在用人心想问题，师父是慈悲的，不是我想的那样。虽然我当时的那一念带有人心，可能我要继续修炼的信念，也破除了旧势力对我的阻拦，师父让我可以继续留在大法弟子中。也是从那之后，妈妈开始教我发正念，虽然无法做到发全四个整点，但是在发正念的时候，特别是心里想着正法口诀的时候，明显感到怕这种物质在减少，念的时候就不怕了。同时我也在找自己最近执着的事情，彻底放弃了那段时间一直纠结的要求海外投资买房子的想法，以及为了逃避现实去国外移民的心，找到了平时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争斗心、虚荣心、显示心和情。那时候我受干扰，不想看大法书。有一天莫名其妙的想去看摆在书柜上的《喻世名言》，那本书摆上去多年我都没翻过，这次拿起来一翻，就翻到了陈希夷四词朝命和张道陵七世召生。看了这两篇文章，突然感到非常的释然，很多让我揪心的执着彻底放下了，困扰我让我睡不着觉的东西消失了，同时也被书中修炼人的那种状态所感动。自那之后我就能睡着觉了，晚上也不害怕了。这次磨难历时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有一种重生的感觉，也同时知道以后要注意修心性。我虽然是独修，但是妈妈也修炼了很多年，经常听她提到向内找。向内找这个名词我是知道，但是自己在得法一年多的时间里，真正做到向内找的很少。遇到什么不顺心事情就愤愤不平。在我工作单位，我的直属领导是我很看不上的人，觉得他既奸猾又自私，每天想着让别人干活，自己去邀功，经常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所以当时基本上他给我安排什么工作我都很抵触，也在明着暗着跟他对着干。有一天他又给我安排一项工作，我觉得他这是临时安排，打乱了我自己的工作计划不说，这项工作的截止日期已经剩得不多了，认为他就是故意想让我完不成 所以就非常生气，态度很不好地指责他为什么不早跟我说，也不告诉我都有什么要求，我哪里知道怎么做呢？他回应了我一句，你不知道可以问。刚一听到这句话，我就受不了了，认为他是在针对我，内心翻江倒海，觉得自己怎么能受这个气呢？明明是他自己说的晚了，说的好像是我的问题似的。我马上想跟他吵起来，甚至想当面把桌子掀翻，把电脑砸了。这时脑子里突然想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的一段讲法。师父说，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那时候你撞他，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想到这里，我冷静了许多，冷静下来想，他说的这句话不是挺对的吗？不知道什么要求，那我就应该主动去问呢，为什么要等着别人来跟我说呢？自己为啥要生气呢？随着这一念的转变，我从上一秒的即将喷发的火山直接切换到好似平静的湖水状态，然后就是一种超脱的喜悦。随后的很长时间，我都是带着这种超脱和喜悦跟同事配合工作。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观念转败物灭光明显的神奇，引自红银心声。后来我明白，是师父见我开始向内找了，于是给我拿掉了争斗心、自以为是的心、怨恨心等不好的物质。在这件事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在梦中看到自己推开了一扇大门，就是那种礼堂的门。走进了礼堂里，师父在礼堂里讲法，我自然而然地走进去听法，梦中觉得很自然。醒来后，在右上方的空中看到一朵粉色的小莲花，虽然出现的时间很短，但是我确信我确实看到了，心里很高兴。我悟到这也许是师父看到我终于会找自己的问题了，鼓励我的，让我推开大门走进礼堂，可能是告诉我，这时我应该算作真正的走入大法修炼了。二、去掉沉迷手机网络的执着。和现代很多人一样，我曾经也是手机不离手，一刻也不能离开网络的人。我从小喜欢看电视、电影，尤其是情节越离奇越喜欢，对此非常入迷。我自己一人在外地生活，平时家里也没人跟我说话，所以一进家门就要找这种影片来看。甚至上厕所、洗澡都离不开，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电影，就刷微信动态、各种公众号。修炼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怎么减少，后来觉得那些电影里面的东西太血腥，实在不好，就不再看这种类型的影片了，想着看看所谓经典传统的电影、电视也还可以。刷手机的时间一点也没减少，每天还得专门找出一小时的时间来刷手机，觉得这样才能放松。直到有段时间，每天我都会在凌晨三点钟被噩梦吓醒，梦中会出现各种可怕的场景。虽然没有魔那种形象的东西出现，但是我感到梦中很多人，我周围的人， 是他们变化出来的。我每天被折磨得很苦，后来想到可能是平时上网看手机招来的，于是收起笔记本电脑，不再看电影电视，删除了手机上的各种软件，关了微信上的大部分订阅号，再加上发正念，马上夜里没有再做这种噩梦，这样也给自己节约了很多时间可以用来学法练功。可是网络上的诱惑时刻在勾引着人，后来又有段时间自己忍不住，在上班的时候用公司的电脑上网查东西，点开百度的热搜看起来，慢慢的每天都要主动去看热搜，又出现了晚上睡不好觉的情况。于是每当我想要去点网页的时候，都跟自己说放弃吧，别看了，都是垃圾，慢慢的也就忍住了。后来我又意识到，虽然我不再看中国大陆的那些媒体新闻了，因为都是党文化的那一套，但我一直在关注福克斯新闻，特别是每天早上发完六点正念之后，都要再躺回到被窝里，去浏览那家媒体的各种报道，听有声新闻。给自己的理由是，一方面了解国际动态，另一方面锻炼英语能力，不至于生疏。后来我意识到这也不行，国外网站虽然没有共产邪党的那套东西，但是里面也是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不应该主动地往身体里灌这些，修炼人更不应该被世俗的事情所带动。过年回家跟妈妈交流，妈妈说即使是动态网也是给常人看的，修炼人也不应该过度关注，应该利用这个时间多学法。于是我就把这段早上的时间用来背红银、论语、抄写红银，把出门之前收拾自己化妆的时间用来听明慧广播，之后就去上班，目前已经坚持了一年的时间。我之前太爱看电视电影了，突然完全放弃了他们，自己感到很清静，但是那些邪魔烂鬼并不想就此放手，特别是刚刚放弃他们的那段时间，他们在我梦中会让我看电视剧、看电影、唱卡拉 OK 厅里那种情歌、娱乐节目。开始我在梦中总是不能否定他们，但是我就是坚持在生活中不听、不看、不想这些东西。头脑中一出现某一电影里的场景，我就要灭他们，我就在心里想，我不看电影，不看电视，不听歌，不看娱乐节目。三，去掉旅游的执着。修炼之前，我在常人社会中也接受了很多现代观念，认为人生就应该及时享乐，要活得丰富精彩，所以也有意无意地培养了很多常人的兴趣，而每一个兴趣爱好都对应了我内心的执着。在真修之后，我逐渐地放下了大部分这些常人活动，整个过程中有时也感觉很难割舍，我就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我，都是些不好的东西，我不再需要他们了，这样慢慢地放弃了大部分兴趣爱好。然而对于旅游的执着，我却迟迟放不下，这也给我修炼中带来一个不小的磨难。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计划要进行一次出国游，然而政府的管控，再加上公司是国企，不允许员工出本市，就连回老家都要报备审批，相当困难，更何况出国。期间我就对这种做法非常的愤愤不平，心想着如果哪天自由了，一定要好好出去玩一趟，所以这让我对放开后的第一次出国游是非常期待的。其实我也知道，现在大法修炼时间很紧，我得法晚，更应该利用时间抓紧实修，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出去玩十多天，三件事哪件都不能做。可是我的这个执着心如此强烈， 强烈到我都不愿想如何克制它、修去它，而是跟师父说，我现在还放不下它，这次玩完回来我就放下，现在还不行。于是那段时间我忙得不亦乐乎，筹备出国旅行计划，同时由于邀请同去的同事英文不好，我还要替他预约签证，准备签证材料。由于又开始浏览各种旅游网站，大量的垃圾拜物也随之进入了我的大脑。在我准备的这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感到身体非常的疲劳，特别是大脑。以前每天早上4点晨练，感觉不到身体疲惫，头脑虽然有时困，但是不像此时似的，总感觉头上戴了个帽子，非常不清晰。白天上班精力无法集中，又困又累，每天都在硬撑。魔也开始在我睡觉的时候干扰我，醒来我就想，为什么念正法口诀不管用呢？师父怎么没有来保护我呢？因为之前偶尔梦中遇到危险，我只要一想到师父，师父就帮助我。可是我当时也没有向内找，就是觉得师父都会保护自己，没有危险的。到后来我睡觉的时候，又出现了被憋醒的情况，隔几天就会出现。我就跟妈妈交流，妈妈说让我发正念，她也替我发正念。那天后，她在梦中受到师父的点化，大概意思就是我的空间场里不干净，有很多的蜘蛛，我们悟到这是说我执着太多了。在老家的那几天，我有大量的时间学法，虽然干扰很大，但我坚持每天长时间学法。刚到家的时候，一想到要不要放弃这次出行，不去旅游了，那个抵抗的心简直太强大了，觉得这是我接受不了的。随着我学法的增多，大法帮我去除了大部分的执着心。后来我觉得我可以把它放下了，没有那么多的不舍了，但是还有顾虑。我跟师父说，师父，我现在可以做到在心里把旅游这件事放下了，但不知道等我回到北京，告诉原本计划跟我一起去的同事，他会不会不放弃？那时候我会不会心里不稳？请师父加持我，让我能够坚持我的决定，不再动摇。等我一踏上回京的火车，就收到同事的微信，说他已经自己成功预约了大使馆的免签，问我是不是很开心。我此时已经下定决心取消行程，告诉他见面的时候跟他详细说。等我俩见面，我就告诉他非常抱歉，我决定这次不去旅游了。没想到他很平静地接受了，说没事，还省钱了呢，以后想去我们再一起去吧。至此我才完全放弃了到处去旅游的执着。在这期间，当我开始想到向内找时，师父也在我打坐的时候让我看到我自己被包裹在层层黑色东西里面，就像用一层一层的带拉锁的黑色羽绒被裹起来，只能露出脸，我脸上的表情很痛苦，还让我看到一个像可乐瓶一样的瓶子，里面装的都是黑水，黑水在往外倒。我理解是师父要我抓紧把那些不好的物质都倒出去。我向内找自己，为什么那么舍不得放弃旅游这个爱好，发现了在这背后很强的求安逸、享乐的心，张扬显示自己的心，求名求利的心，好奇心和很强烈的情。感谢师父的加持和点化，我才能过了这一关，放下了这个折磨我很久的执着。从此后很长时间梦中都没有再出现不好的东西，也没有再发生被憋醒的情况。我之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大法修炼中来了。开始修炼时，我一个人在外地，无人交流，根本不知道怎么修。 当时妈妈托同修帮我下载了明慧广播，我每天没事的时候就听广播，对我的帮助很大。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对修炼有了头绪，也知道了应该从哪些方面去修炼了。所以我也想把自己前一段时间修炼的一些经历分享给大家。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